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于志宁，字仲密，是京兆高陵人。曾祖于景在北周有功，任太师、燕国公。父亲于宣道在隋朝做官道内史舍人。大业末年，于志宁被调任灌市县长，山东盗贼兴起，他弃官回乡。高祖进入关中时，于志宁率领同宗子弟在长春宫迎接拜见，高祖下诏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事，与殷开山一起参与谋划议事。薛仁杲被平定后，他在俘虏中认出楚亮，提拔他为天策府中郎、文学馆学士，并将楚亮引荐与自己同列。贞观三年，任中书侍郎。太宗曾宴请近臣，问志宁在哪里。有关部门上奏，陛下敕令召三品官，志宁是四品。皇帝醒悟，特地下诏让他参加宴会，并加授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庶子、黎阳县公。当时商议力七妙，群臣请求以梁武昭王为始祖，于志宁认为梁武昭王并非王爷所出，独自提出反对意见。皇帝下诏让功臣世袭刺史，于志宁上奏古今不同，追求虚名，遗留实患，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。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皇帝曾对志宁说，古代太子出生后，世人背负他，就设置辅佐之臣。过去成王以周公、少公为师父，每天听闻正道，习以为信。如今太子年幼，卿应当以正道辅佐他，不要让邪僻开启他的心智。努力吧，官职赏赐可以不按次序获得。太子承前多次有过恶行为，于志宁想挽救制止他，上呈谏院来讽谏。皇帝见到后非常高兴，赐给他黄金十斤、绢300匹。不久兼任詹事，因母亲去世免官，有诏书夺请起复原职，他坚决请求服满丧期。皇帝派中书侍郎岑文本敦促劝说道，忠孝不能两全，如今太子需要人教导约束，卿勉强复职，为我完成辅佐教导之事。于志宁于是就职。当时太子在农忙时节建造趋势，连续几个月不停止，又喜好音乐过度。于志宁进谏，认为如今东宫是隋朝所建，当时就认为奢侈华丽，难道还能在其中进行磨龙彩饰吗？丁将官奴都是犯法逃亡的人，拿着钱凿锤杵，往来出入，监门、宿卫、执掌、牵牛不能过问。爪牙在外，私意在内，怎能不忧虑呢？右宫中多次听到鼓声，太岳劲儿常留下不出，往年口头敕令再三叮嘱，殿下难道不思考吗？太子不采纳。而太子左右多任用宦官，于志宁又进谏说，宦官这类人身体不全精气，专事柔顺谄媚，假托清静作威作福，凭借出纳制造祸福，所以伊利使宋国败坏，易牙使齐国混乱，赵高使秦朝灭亡，张让使汉朝倾覆。近来北齐任用邓长于为侍中，陈德信为开府，内御验司，外干朝政，其最终颠覆。如今殿下前后左右都用宦官，卿是高官，妻五贵士，品级命官失序，纲纪不立，行路之人都觉得奇怪。太子更加不高兴。东宫璞玉原来可以轮休，但太子不允许，又私自招引突厥人与他们亲近狭逆。于志宁心中忧虑不能不说，尚书极力进言说，我私下见仆四私玉以及寿衣，从春天到夏天不能轮休。有的家有慈亲，因而缺少侍奉，有的家有幼弱，因而缺少抚养，这恐怕不是宽恕仁爱之意。又突厥达哥之等人，人形兽心，不能用礼教期待，不能用人性对待。亲近狭逆他们，无异于美好声望，有损于盛大德行。何况引到阁中，让他们常亲近，人们都震惊害怕，而殿下独自安心于此吗？太子大怒，派张师正、何干乘机去刺杀他。二人进入他家，见于志宁憔悴的在草山土块中守丧，不忍心杀他，就离开了。太子失败后，皇帝知道了情况，对于志宁说，听说你多次进谏，承前不听你的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。当时东宫属官都因罪被废黜，唯独于志宁受到慰劳勉励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于志宁再次被任命为左庶子，升任侍中，加授光禄大夫，晋封燕国公，兼修国史。永徽二年， 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谋反，有诏令不待秋分就斩首。于志宁认为正值春季少阳主事，不宜施行刑罚，而且诬告谋反并非本来的恶逆罪行，请求依照律令等待秋分再处决。皇帝听从了，衡山公主已经公除，准备下嫁到长孙家。于志宁认为礼规定女子15岁行畸礼，20岁出嫁有变故，23岁出嫁，由此可知遇到丧事必须服满三年。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纳婢，母亲丧妻未过两年就图谋婚事，两家不讥刺是因为其失礼明显。如今议论的人说公除从疾，这是汉文帝创制的制度，是为天下百姓考虑。公主身服斩衰，丧服可以按理除掉，但哀情不能按理改变，新丧期间成婚不是人情所能忍受。于是下诏让公主服满丧期后再成婚，拜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不久接任太子少师。四年，有18颗陨石落在冯邑，高宗问这是什么征兆，我想悔过修来以自我警戒，怎么样？于志宁回答说春秋记载陨石落在宋国五颗，内史过说这是阴阳之事，并非吉凶所生，事物本来有自然之理，并非完全取决于人事。尽管如此，陛下无灾而警戒，也不失为福。不久升任太傅，曾与右仆射张行成、中书令高继甫一起被赐予田地。于志宁上奏：臣家从北周、北魏以来，世代居官中，资产事业没有衰落。如今行成、继甫刚开始经营产业，希望以臣多余的部分赐给不足的人。皇帝嘉奖他，分他的田给了那二人。显庆四年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下诏解除仆射职务，改任太子太师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王皇后被废时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坚决谏争，不被听从，于志宁不敢进言。武后因为他没有偏向自己，怀恨在心，后来借杀无忌之机，于志宁被牵连免官，外放为瀛州刺史，改任化州刺史，允许退休。去世时78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定。后来追父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师。于志宁喜欢宾客，乐于引荐后进，但多有一计畏惧，不能有所见达，被世人议论所轻视。凡是格式、律令、礼典，他都参与讨论撰写，赏赐已居万计。当初于志宁与司空李继修订本草并图共54篇，皇帝说本草由来已久，如今又修订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回答说从前陶弘景把神农经与杂家别录合起来注释注录，江南是偏方不周之药时，往往有错误，400多种药物，如今考定改正，又增加了后世所用的100多种药物，这就是不同。皇帝说本草和别录为什么是两种？回答说班固只记了皇帝内外经，没有记载本草，到南齐七录才提到它。世人说神农氏常药仪拯救生灵，而皇帝以前文字不传，靠记忆传授，到同军雷公才记载于检测，但所载郡县多在汉代，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篡记其语。别录是魏晋以来无谱，李当之所记，其言花叶形色，左史相虚，依附经文为说，所以弘景合并记录。皇帝说好，其书于是大行于世。曾孙于修烈，于修烈见识明敏，善写文章，与会稽贺朝、万其荣、严陵包容齐名。开元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制科，历任秘书省正字。吐蕃金城公主请求赐予四种文籍，玄宗下诏让秘书省抄写赐给。于修烈上书说戎狄是国家的寇贼，荆棘是国家的典章，戎狄产生野心，不可以没有防备。从前东平王请求史记、诸子，汉朝不给，因为史记多兵谋，诸子杂有诡术。东平王是汉朝的美德宗亲，尚且不给他征战之书，如今西戎是国家的寇仇，怎能赠送经典？而且吐蕃的性情剽悍果决，善于学习而不回头，如果通晓书就知道战争深通是就知道武夫有失干之事，申通礼就知道月令 有废心之兵，申通春秋就知道用兵诡诈之计。申通文辞就知道往来书籍的体制，这何异于借给寇贼兵器，资助盗贼粮食。我听说鲁国秉持周礼，齐国不加兵侵犯，吴国获得乘车，楚国屡次奔命，丧失礼法，使国家危殆，可以借鉴。公主下嫁一国，应当使用仪礼，却反而求取粮书，恐怕不是本意，大概有奸人在其中劝导。如果陛下顾虑失去他的欢心，表示不得已，请求去掉春秋。春秋记载周德衰微，诸侯强盛，征伐尽起，秦伪于是产生，变诈于是兴起，有以臣召君，取威定霸之势。真给了他，是国家的祸患。敌人本来贪婪，看重财货，轻视土地，正可以赐给锦彩，后加金玉，没有什么可求的来资助他们的智慧。奏书呈入，下诏让中书门下讨论。侍中裴光庭说，吐蕃不识礼经，辜负国恩，如今哀求叩头，允许他们归附，逐渐用诗书教化，统一生教，这样可以做到。修烈只见秦伟变诈于是产生，不知忠信节义也在这里。皇帝说好，于是给了他们。于修烈多次升任起居郎，直及贤殿学士，比部郎中。杨国忠任宰相，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，于修烈被外放为中部郡太守。肃宗即位，于修烈奔赴皇帝行在，被提拔为给事中，升任太常少卿，掌管礼仪事务，兼修国史。皇帝曾对他说，好的史官，君主举动必定记载，朕有过失，你看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大禹商汤责罚自己，他们的心气很迅猛，有德之君不忘规劝过失。当时经过大乱之后，史籍焚毁残缺，于修烈上奏国史、开元实录、起居注及余书3800多篇藏在兴庆宫，战乱中焚烧殆尽，请求下御史核查史馆所由，在府县悬赏，有得到的允许送上官府。一书进官一资，一篇给卷十匹，几个月只得到一两篇，只有为数把他家藏的国史130篇献上。中兴文物未完备，余修烈献上五代论，讨究旧章，天子嘉奖他，转任工部侍郎，仍修史。宰相李逵自矜己功，护短好胜，修与修烈同任史官为同等地位，奏请调修烈为国子祭酒，暂时留任史馆修撰，以贬低他。修烈安然没有不满之意。乾元初年开始下诏百官在元旦冬至到光顺门祝贺皇后。于修烈上奏周礼，有命夫朝见君主，命妇朝见女君，自显庆以来，则天皇后才行此礼，而命妇与百官杂处，在礼制上不合经典。皇帝停止了这项礼仪。代宗继位，甄别品评名位，元载称赞他清正诚信，拜授又散其常侍，兼修国史，加礼仪史，升太常卿，多次升迁至工部尚书，封东海郡公。虽历任清要官职，不经营产业，性情恭俭仁爱，没有喜怒的表情，乐于贤才，善对下士，推举士人很多。年老后专心经籍，爱好学习不满足。妻子韦氏去世，天子嘉奖于修烈父子儒者品行，下诏追赠韦氏魏国夫人，葬礼给鲁布鼓吹。当年于修烈也去世，享年81岁。皇帝为之叹息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元，派业者到宅地宣旨慰问，成为儒者的荣耀。两个儿子于毅、于素，在于修烈在世时相继任翰林学士。于毅在天宝初年考中进士，于素官至给事中，追赠吏部侍郎。于素的儿子于敖，字岛中，考中进士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杨平、李雍、吕元英相继征召他入幕府。元和初年拜授监察御史，五次升迁至右司郎中，晋升给事中、左拾遗。庞延被元稹、李绅后代与蒋房一起被推荐为翰林学士。李逢吉诬陷李绅之罪，将他驱逐，并外放庞延为信州刺史，蒋房为汀州刺史。于敖封还诏书，士大夫认为是为庞延申冤，等到伯奏下发，却评论庞延贬得太轻，众人都嗤笑喧哗。 李逢吉于是后代余敖，三次升迁至户部侍郎，外放为宣摄观察使。余敖谨慎，家世以文学近身，起初被时人称道，等到做官无所建树，不触犯别人以自容，名声日益减损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。四个儿子余求、余归、余归、余从都做清显之官。余从之名庞延，字子素，寿州寿春人，考中进士，举贤良方正科，对策第一，拜授拾遗，辞章俏丽，多次升迁至驾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因事受牵连外放，后又入朝，逐渐升任太常少卿。太和五年，代理金兆尹，强干不阿于权贵，但贪利沉迷声色，死于任上。余从字李用，落魄不务正业，依靠门荫做官，很久没有得到升调，只有驸马都尉郑浩赏识他。宣宗下诏选拔士人娶公主，郑浩对于从说，你有优秀的才能，但不注重小节，被众人的诋毁所压制，你能做这件事吗？余从答应了。中书舍人李攀主持贡举考试，郑浩把余从托付给他，余从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左拾遗。起初娶永福公主，公主还未下嫁时，在皇帝面前吃饭，因为某事折断筷子，皇帝知道他不能与士大夫成婚，改命娶广德公主。咸通年间，以水部郎中担任翰林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。过了五个月，转任兵部侍郎，判户部。咸通八年，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。被韦宝恒陷害，贬为检校司空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又三次贬官为韶州刺史。韦宝恒败落后，熙宗以太子少傅之职召他回朝，不久再次任山南节度使，入朝任尚书右仆射。皇朝攻陷京城，余从因病卧床在家，皇朝想起用他为宰相，余从以病推辞，贼人不停逼迫，余从于是说，我早晚就要死了，身为宰相，道义上不能受辱，贼人于是杀了他。高逢，字季甫，以自行于世，是德州条县人，为母亲守丧，以孝闻名。兄长高元道在隋朝任吉县县令，县民反成响应贼人，杀了高元道。季甫率领同党与县民作战，擒获了他们，斩首祭奠兄长，贼众畏惧归服，反而归附他，达到数千人。不久与武之人李厚德率领部众投降，被任命为至州总管府护曹参军。贞观初年，任监察御史，弹劾承志不回避权贵，多次转任为中书舍人，上奏五件事，认为如今天下已平定，但刑罚没有停止，为什么呢？大概是因为谋略之臣台阁官吏不崇尚简易，而昧于今世长远之计，所以执法的人以严酷为奉公，当官的人以侵害下属为有益国家。像尚书八座是君主责成的人，应选择温和厚道、修养节廉的人担任，敦促朴素，革除浮伪，使家家知道慈孝，人人懂得廉耻，行为有过错的人被乡里嗤笑，不亲近的人被亲属摒弃，自然礼节就兴盛了。陛下亲自带头节俭，但营建修缮没有停止，工匠差役还不能满足驱使，又通过何故加重劳役费用。君主想要的东西有什么得不到呢？希望爱惜财物，不要使其耗尽，爱惜名利，不要使其疲惫。京畿数州是京师的根本，土地狭小，人口众多，储蓄少而苛役多，应加以优待宽减，使其得到休养，这是强根本弱枝节的意思。至于江南河北，百姓比较宽闲，应分等差，均衡劳役。公侯勋贵外戚的封邑俸禄足够供养，但他们放贷取息，征求十分之一的利，百姓被他们影响，竞相追逐威力，应加以惩戒革除。如今地方官中品级低的都得不到俸禄，所以饥寒迫切，就是伯夷柳下惠也不能保全操行。为政之道，期望容易遵从，不体恤他们的匮乏，却要求他们廉洁公正，恐怕巡查官员年年出动，使者接连不断，而轻于行为仍不停息。应趁着户口繁多，仓廪充实，逐渐增加俸禄赏赐，使他们能够侍奉父母，养活妻子，然后督促考核成效，那么官员就会尽力了。密王李元晓等都是陛下至亲，应当端正他们的礼仪。 近来见到弟子拜诸位叔父，诸位叔父还礼。爵位封号既然相同，应当明确招募次序，希望陛下训示纠正，作为常法。奏书呈上，太宗称赞，提升他为太子右庶子，多次上书谈论朝政得失，言辞恳切。皇帝赐给他一记钟乳石，说你进献药石之言，我用药物回报你。后来任吏部侍郎，善于品评选拔人才，皇帝赐给他一面金背镜，比喻他的清正明察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中书令，兼检校吏部尚书，兼修国史，进爵调县公。永徽初年，加光禄大夫、侍中，兼太子少保。因病回家，下诏让他兄长国州刺史高继通任宗正少卿，探视病情，派中使每天探问病情增减。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都督，谥号为宪。官府提供灵车，送回故乡安葬。儿子高正业官至中书舍人，因与上官已有善被牵连，贬到临表。张行成，字德立，是定州义丰人。少年时师从刘铉，刘铉对门人说，行成气度方正，是朝廷栋梁之才。隋朝大业末年，考中孝廉，任业者台散从员外郎，后来任王世充的度支尚书。王世充被平定后，以隋朝资历补任古熟县尉，家境贫困，代替纪律到京城，考中制举以科，改任陈仓县尉。高祖对吏部侍郎张睿说，如今选拔官吏，难道没有才能卓越的人吗？我要任用他们。张睿推荐张行成，调任副评主簿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召入补任殿中侍御史，纠合严正。太宗认为他有才能，对房玄龄说，古今用人没有不通过引荐的，像张行成是我亲自提拔的，没有预先推荐的人。曾陪侍宴会，皇帝谈论山东及关中人，意思有差别。行成说，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应以东西为界限，这是向人显示狭隘。皇帝认为说得好，赐给他名马一匹，钱10万，衣服一套。从此有重大政事，让他参与议论，多次升任给事中。皇帝曾对群臣说，我作为君主，同时做将相之事，岂不是夺了你们的名声？舜、禹、汤、武得道济、契、伊尹、吕尚，而天下安定；汉高祖有萧何、曹参、韩信、彭越，而天下安宁。这些事情我都兼而有之。行成退朝后，上书说，隋朝失道，天下大乱，陛下拨乱反正，拯救百姓于水火，周汉的君臣怎么能相比？虽然如此，陛下圣德寒光，规模宏远，左右文武确实没有将相之才，何必在大庭广众中与他们比较，损害万圣之尊，与臣下争功呢？皇帝赞许并采纳了，转任刑部侍郎、太子少詹事。太子驻守定州监国，对行成说，我这是送你衣锦还乡啊，命令有关部门祭祀他祖先的坟墓。行成推荐同乡魏唐卿、崔宝全、马龙驹、张君杰，都因学问品行闻名，太子召见他们，因年老不能任事，后赐后送走。太子派行程前往皇帝行在，皇帝见了非常高兴，赏赐慰劳尤其丰厚。回京后任河南巡查大使，符合皇帝心意，检校尚书左丞。这一年皇帝驾临灵州，下诏命皇太子随从。行程进谏说，皇太子应留在京城监国，每天面对百官处理政务，既是为了京城重要，也是向四方显示圣德。皇帝认为他忠诚，升任侍中兼刑部尚书。高宗即位，封为北平县公兼修国史。当时晋州地震不停，皇帝问他，回答说，天是阳，是君主的象征，地是阴，是臣子的象征，君主应当动，臣子应当静，如今本应静的反而动，恐怕是女宠干政，臣子阴谋。又诸王公主参拜问候，或许乘机图谋不轨，应明确设置防范。而且晋州是陛下原先的封地，灾异应不是凭空发生，福望深思以杜绝未发生的祸患。皇帝认为对，下诏五品以上官员尽情议论朝政得失。不久任尚书左仆射、太子少傅。永徽四年，从三月到五月没有下雨， 形成恐惧，因年老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古代册免三公违背了罪己之意，这是因为我德性不够，不是宰相的过错。于是赐给宫女黄金器皿，命令他不要再推辞。行程坚决请求，皇帝说，你是我的旧臣，怎么能离开我呢？流下眼泪。行程惶恐，不得已又处理政务。不久在尚书省官舍去世，享年67岁。下诏九品以上官员到他的宅地哭掉。到入殓时，三次派使臣赏赐内宫衣服，上宫住在他家监护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都督，用少劳之礼祭祀，谥号为定。弘道元年，下诏配享高宗庙庭。同族孙子张易之、张昌宗。张易之年轻时以门荫入仕，多次升任上承奉御。成年后身材高大，肤色白皙，姿容俊美，通晓多种音律技艺。午后时，太平公主推荐他的弟弟张昌宗得以侍奉。昌宗又进言说，易之才能超过自己，善于炼制丹药。武后立即召见，很欢喜。兄弟二人都受宠幸，出入宫中涂脂抹粉，穿着华美丝绸，盛装打扮，自我得意。当天任命昌宗为云辉将军，行左牵牛中郎将，易之为司卫少卿，赐给上等宅地帛500段，供给奴婢、骆驼、马牛等。没几天又升昌宗为迎亲光禄大夫，赐给房阁，同京官一样出15上朝。追赠他们的父亲张熙臧为襄州刺史，母亲为氏，臧氏都封为太夫人，上宫前往问候起居。下诏命尚书李炯秀私下侍奉臧氏。昌宗显贵不到十天，权势震动天下。武氏兄弟及宗楚客等争相上门，看他们脸色，亲自执鞭牵马，称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，又加昌宗为右散骑常侍。圣历二年开始设置控鹤府，任命易之为监。过了很久，改号为奉臣府，以易之为令。于是引知名人士严朝隐、薛稷、运半千为供奉。武后每次宴集，则二张及武士诸人杂事玩出仆争到笑乐，有时嘲弄诋毁公卿，公开进行淫乱蛊惑，不再羞耻畏惧。当时没有检点的轻薄之徒又谄媚说，昌宗是王子敬后身，武后让他披上羽毛衣裳，吹箫，乘坐木鹤，在庭院中盘旋，像要升仙的样子，慈臣争相作赋诗以献媚武后。武后知道丑声很大，想有所掩盖，于是命昌宗在宫中著书，引李峤、张说、宋之问、傅家摩、徐彦伯等26人编撰《三教诸音》，加昌宗为司仆卿，一直为灵台监，权势赫赫。皇太子向王请求封昌宗为王，武后不答应，升昌宗为春官侍郎，封叶国公，一直为恒国公，十封各300户。武后年事已高，一支兄弟专权，少王李重润与永泰郡主私下议论，都获罪被一死。御史大夫魏元忠曾弹劾一支等人的罪行，一支向武后申诉，反而诬告魏元忠与司礼丞高简相约说，天子老了，应当挟持太子作为长久的朋友。武后问，谁作证？一直说，奉阁舍人张说。第二天当庭辩论，都不相符，但元忠、张说还是都被流放。此后一直等更加放肆，兼贪受贿，声名狼藉，御史台弹劾他们，于是下诏宗敬卿、李成家、桓彦范、袁树己共同审理，而司行正贾敬言窥测武后懿旨，上奏说昌宗强买，罪当赎同。武后下诏说可以。成家、彦范敬言说，昌宗贪赃400万，还应免官。昌宗大声说，我对国家有功，不应免官。武后问宰相，内史令杨再思说，昌宗主持炼制丹药，陛下服用后有效，这是最大的功劳。立即下诏释放昌宗，归罪于他的哥哥昌仪、同修都贬官。后来武后久病，住在长生院，宰相不能觐见，只有昌宗等侍奉左右。昌宗担心武后去世或是将疾，于是招引党羽，日夜谋划不轨之事。但小人的行为疏漏险恶，路上的人都知道，甚至有人在街市张贴告示。左台御史中丞宋璟屡次请求代捕审问，武后假装答应宋璟。不久下诏命宋璟到外地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祥， 改命司行卿崔神庆审问案情。神庆胡乱上奏说，昌宗应得宽恕。宋璟坚持上奏昌宗依法应当斩首。武后不回答，左侍医李雍进言说，宋璟的话是为国家考虑，希望陛下批准。武后最终没有允许。神龙元年，张柬之、崔玄伟等率领羽林军迎接皇太子入宫，在迎仙院杀了一只昌宗以及他们的哥哥昌妻、同修、堂弟景雄，都在天津桥销售，市民欢呼踊跃，割取他们的肉，一夜之间割尽。受牵连被流放贬官的有数十人。天宝九载，昌妻的女儿上表自诉，杨国忠帮助他，下诏恢复一只兄弟的官爵，赐给同修一个儿子官职。再曰，于志宁劝谏太子承乾，几乎遭贼人杀害，但未曾畏惧，知道太宗圣明，即使匕首刺胸也不惭愧。到武后立后，不敢说一句话，知道高宗昏暗，即使死也无益。高继府、张行成多次进谏，然而从容有礼，都是忠厚君子啊。